1989年6月的北京，夏夜本该闷热，却被一种近乎凝固的压抑彻底取代。中南海西角那座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里，空气中仿佛还残留着长安街上的硝烟、血腥和惊魂未定的恐惧。就在那几天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正伏案书写，把那场足以撕裂一个国家记忆，也足以动摇一个政权道德根基的秘密，一页页记进他的日记本里。但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他写了什么，而是他没有留下什么。30年后，当这些日记的部分残片经由神秘渠道在香港面世时，外界很快发现，在那个最关键也最血腥的时间段，6月3日至6月5日，李鹏的叙述竟出现了一段极不寻常的空白。历史研究者普遍怀疑，原始手稿中至少有几页关键内容已经被永久撕毁、替换或者有意消失了。在中共的政治黑箱里，真相从来都不是自然留下来的，它往往是权力首先处理掉的东西。政治日记之所以危险，恰恰在于它具有双重属性。它既可能是政治人物在风暴中留下的自保材料，用来划清责任边界，证明自己只是执行者，也可能是留给后来者的一把刀，通过措辞、删改和叙述顺序，把真正的血债转移给更高层的意志。那句广为流传的李鹏日记内容，小平同志说，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必须坚决镇压。他说，杀20万，保20年稳定，值得。无论细节真伪如何，他至少准确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李鹏晚年最在意的，早已不只是当年的决策本身，而是未来的历史审判将如何书写他的角色。他不愿永远以屠夫的身份被钉死在历史里，他更希望自己被理解成一个传达命令的人，一个在体制逻辑中执行意志的官员，而非最终拍板者。这正是解读李鹏的真正入口。但在云谲波诡的互联网上，每一个链接都可能是一个未知的风险入口。幸好有 Surfshark VPN 这位老伙伴随时待命，在危险来临前为你筑起一道防线，让你每次上网都多一重安心保障。 Surfshark 采用顶级加密技术，有效隐藏你的真实 IP 地址，同时清除你的日常上网痕迹，让你浏览的内容始终不会泄露出去。 Surfshark VPN 在全球部署了超过4500台服务器，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轻松突破各类网络封锁，让你随时随地畅行无阻，一键切换目标国家或地区，再也不用担心访问受限的问题。此外， Surfshark VPN 支持一个账号在多台设备上同时使用，手机、电脑、平板全面覆盖，完美适配我们如今多设备并行的生活方式，省心又省力。如果你进一步开启 Surfshark One 的附加功能，保护力度将再上一个台阶。无论你在用哪款 IP 访问哪个网站，黑客和网络公司都无法追踪到你的任何行踪，你可以彻底放开手脚，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乾坤入袖，锦衣夜行。点击本频道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vaxilla， 或在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vaxilla， 即可获得额外4个月的 Surfshark VPN 服务，立即开启你的安全上网之旅。2019年7月22日深夜，91岁的李鹏在北京去世。次日，新华社发布长篇讣告，以极高规格为其盖棺定论，并以毫不含糊的措辞为他一生中最具争议的两个节点——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与三峡工程的强行上马，赋予了官方层面的最终肯定。但这份讣告并没有结束争议，反而把官方叙事与民间记忆之间那道巨大的裂缝撕得更开。在官方语言里，李鹏是维护体制稳定的重要功臣，是在关键时刻旗帜鲜明、采取果断措施的党国领导人。可在民间和国际舆论中，他的名字却几乎早已固定成另一个标签——天安门屠夫。作为当年戒严令的签署者和强硬镇压路线最鲜明的代表人物，他被许多人视为那场流血事件最直接的政治推手。但李鹏在中国当代史上的意义并不只停留在64这一页，他还是中共技术官僚时代最典型的人物之一，是革命血统、计划体制、工程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在同一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出身于核心革命家庭，接受苏式教育，长期在电力系统成长，李鹏的政治性格里始终带着一种非常鲜明的工程师式治理想象。 社会问题可以被视为系统故障，而系统故障终究可以通过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强力调度来解决。无论是政治危机、能源短缺，还是洪水与发展瓶颈，在他眼里都更接近技术问题，而非社会协商的问题。这种思维后来在三峡工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巨大的生态争议、移民代价和专业反对意见，他最终选择的不是克制，而是动用政治力量，把一项本该长期争论的重大工程变成一桩不可质疑的政治铁案。而比技术官僚更具时代意味的是李鹏家族的权力扩张方式。他一方面在政治上极度保守，坚决维护体制控制，压制社会监督和公共问责；另一方面，他的家族成员却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浪潮中，精准而娴熟地切入国家最核心的资源命脉，在电力、能源和相关资本运作中建立起庞大的利益版图。长子李小鹏，长女李小林，次子李小勇，连同围绕家族形成的政商网络，这个家族的运作方式构成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最典型的一个样本。今天的视频将从历史、权力和家族利益三个层面重新拆解李鹏，他为何会成为那样的人？他代表了怎样一种体制人格？他的家族又是如何借助这种体制人格，把政治权力转化成可继承的资源和财富？那三页纸背后到底遮住了怎样一个时代？1928年10月20日，李鹏出生于上海法租界，初名李远鹏。他的父亲李硕勋是中共早期的杰出军事将领，曾任中央军委委员、两广军委书记及省委代理书记等要职，是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李硕勋辗转多地，先后在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广东等地，领着苏联发的工资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军事对抗。1931年7月7日，28岁的李硕勋前往海南岛参加军事会议，结果一上岛就因方言不通，身份暴露被捕，随后被政府立即处决。李鹏的母亲赵君桃同样出身显赫，她是中共早期核心领导人赵世炎的亲妹妹。赵世炎是周恩来留法时期的亲密战友，共同创办了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1927年在上海被捕并处决。赵家可谓是闹革命的职业家庭，毕竟在当时，投身共产党意味着每个月可以从苏联人那里赚取不菲的革命工资。李鹏的三姨赵世兰亦是党内资历极深的老大姐，连邓颖超、蔡畅等人都尊称她为大姐。在这种资历极深的红色背景下，李鹏不仅是烈士子弟，更是党内核心圈层公认的自己人，堪称是古早味太子党。1931年父亲去世后，三岁的李远鹏随母亲辗转四川、成都等地。1939年，受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邀，李远鹏被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居住。虽然中共官方极力渲染李鹏早年生活的艰难，试图以孤儿的角色为他赋予某种历史宿命感，但事实就是，他从小就生活在中共权力核心中，在一众党内大佬的荫庇下长大，过着远超普通人的优渥生活。1941年，12岁的李远鹏被送往延安，进入保育院及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在前往延安的途中，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书记的蒋南翔认为，远鹏二字生僻且不够阳刚，建议为其改名。蒋南翔最终选取了鹏字，寓意大鹏展翅。在延安，李鹏完成了他的政治启蒙，于1945年17岁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民间流传李鹏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养子。然而，李鹏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明确回应了这一传闻，称其为不正确的。他解释道，周恩来夫妇与他的关系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周邓二人当时系统性的照顾了约40名烈士子弟，李鹏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虽然从法律意义上并非养子，但这层政治上的抚养关系实则更为深厚。李鹏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周恩来对他的严厉教导，包括纠正他的弯腰驼背，以及通过让他阅读《新华日报》社论并归纳要点来锻炼他的政治思维。这种亲密关系在文革动荡时期成为了李鹏的政治保险，使他在面临苏修特衔等审查时，因周恩来的直接批示，你们第三批留苏的人没有这个问题而得以幸免。 并获得在电力系统持续工作的特权。李鹏的政治性格中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严谨与对秩序的迷恋，这种特质并非天生，而是深受其早年苏联留学背景与基层技术工作经历的深度塑造。作为中共培养的第一代太子党技术官僚，他的思维底色是斯大林模式下的工程主义与计划经济逻辑。1948年，随着中共在内战中逐渐取得盛世，选拔高干及烈士子女复苏深造，已被未来世袭继承成为党内的一项战略安排。李鹏被选入著名的4821留学团，即在1948年由21名红色子弟组成的留苏群体。在出发前，时任中共领导人任弼时曾建议这批青年应着重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这一意见直接促使李鹏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力发电专业。在莫斯科的七年，从1948年至1955年是李鹏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期。当时的苏联正处于斯大林模式的巅峰，社会被视为一台可以精确设计的精密机器，而大规模工程则是国家力量的最佳展示。他在校期间表现活跃，曾担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不仅积累了初步的政治组织经验，更深度吸纳了苏联式的人定胜天逻辑。这种教育背景赋予了李鹏典型苏联专家的特征，崇尚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迷恋自上而下的超大规模基建，并坚信技术方案可以解决一切复杂的社会矛盾。在他看来，国家发展的蓝图应当由专家测算，国家推动，行政命令执行。这种苏联底色成为了他日后主政时处理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核心逻辑。从苏联工业化的轰鸣深处归来的李鹏，并不只是一个27岁的留学生，也不只是一个等待分配岗位的年轻技术干部，他是以顶级红色权贵后代的身份重新踏入那个已经改朝换代的中国，踏入一个旧秩序刚刚被摧毁，新权力结构正在迅速凝固的时代。表面上，新政权宣告要消灭阶级压迫，建立一个人人翻身的新中国。但就在中共建政初期，新的等级秩序其实也已悄然成型。红色权贵与普通平民之间的身份差距、资源差距和政治距离，很多时候甚至比前朝更森严、更稳固，也更难被撼动。李鹏此后一路走到中南海总理之位，这段政治轨迹看上去像一部技术官僚稳步上升的履历，实则更像是一场被时代和血统共同托举的权力接力。他的上升当然离不开在电力系统30年的深耕，也离不开那个年代对工程师治国的特殊偏好，但更关键的是，在那道普通人看不见也跨不过去的红墙之内，始终有一双双元老的手在关键时刻为他铺路、定向、托底。于是李鹏在中国政坛崛起的过程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干部的奋斗史，而是一个红色家族子弟回到新王朝的权力中心，并最终成为这个新秩序核心之一的过程。1955年，李鹏结束了在莫斯科动力学院长达七年的留苏生涯，带着水力发电专业的文凭回到了祖国。在那个崇尚苏联模式的年代，他是国家急需的顶级红色专家。尽管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兰波有意让他留在部里担任秘书，但李鹏做出了一个极具政治眼光的决定，下基层。说是基层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他的职业起点就是无数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终点，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丰满发电厂的见习厂长，并在见习结束后立马升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在东北的崇山峻岭间，李鹏不仅磨练了技术，更学会在政治风浪中生存。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他曾因执行三面红旗不利，险些被打成右倾分子，但他通过两次检讨化险为夷，最终免于处分，保住了政治生命。此后他转战东北电业管理局，并于1965年出任当时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阜新发电厂厂长。此时的李鹏已完成了从一个留苏学生到大型工业管理者的华丽转变，身上被打上了鲜明的又红又专标签。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而来，在首都宫殿供水系统陷入混乱的危急时刻，总理周恩来亲自点名，将李鹏从阜新紧急调往北京，任北京供电局党委代理书记。北京的十年是李鹏政治生涯最惊险也最稳固的时期， 他因留苏背景被卷入4821苏修特务案，傅新甚至派人来北京要将他带走批斗。关键时刻，周恩来的一句“你们第三批留苏的人没有这个问题”成了他最坚实的防弹衣。1970年，周恩来在接见水电会议代表时，虽然公开批评李鹏有洋教条和管卡压，但这被视为一种更高明的保护，用较轻的行政定性遮盖了致命的政治指控，使他能够重回工作岗位。在那个武斗与停电交织的年代，李鹏凭借其技术官僚的严谨，死守着首都电网的运行。这不仅是他对权力的效忠，更是他作为秩序维护者的职业底色。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时，他虽身处漩涡中心，却在被捕风险中奇迹般生还，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权力核心圈层中的特殊地位。总的来说，李鹏依靠着红色权贵以及技术官僚的双重身份，基本平稳度过了血腥的文革十年。而在当时那个胜者为王的年代，很快就将李鹏送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李鹏的仕途升迁被外界公认为火箭式的典型案例。从1979年进入部委到1988年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跨越了从副部级到正国级的巨大鸿沟。这种跨越不仅得益于他无可挑剔的红色家庭背景，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党内元老在文革后通过选拔子弟兵来维持政权延续性的深谋远虑。1981年李鹏担任电力工业部部长的过程，并非如官方简历所呈现的那般顺理成章，而是伴随着党内激烈的博弈与元老的强力介入。在正式获得提拔前，李鹏首先需要洗净政治上的污点。由于早年的留苏背景，李鹏曾长期深陷苏修特务案的阴影。1980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过问此事。在听取李鹏反映情况后，胡耀邦明确批示，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在胡耀邦的直接推动下，中组部最终宣布该案纯属冤假错案，为李鹏的升迁扫清了头号政治障碍。然而，当老部长刘兰波正式推荐李鹏接任部长时，电力部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当时部内有几位官员联名致信中央，以李鹏太年轻、资历尚浅为由，明确反对他出任一把手。在这些资深技术官员眼中，李鹏虽然懂电，但其资历主要集中在基层发电厂和电业局，直接跳升为大部部长难以服众。面对阻力，党内元老陈云发挥了决定性的定调作用。在1981年7月的中央会议上，陈云力排众议，公开为李鹏背书。陈云直言不讳地表示，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我看出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才是李鹏，是刘兰波同志力争的。这种来自党内大佬的直接点名支持，赋予了李鹏超越行政层级的权威。刘兰波的力争与陈云的拍板，使李鹏仅用1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副部长到部长的跨越，这一速度在中共的部委干部选拔中实属罕见。1987年中共高层进行新老交替，胡耀邦下台，赵子阳转任总书记。在总理人选的博弈中，邓小平认为李鹏并非理想的总理人选，但在陈云、李先念等保守派元老的极力推崇下，邓小平不得不接受这个由保守派推举的代理人。1987年11月的13届一中全会上，李鹏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代总理，其中李鹏位列4位新常委之首，排名仅次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子阳。1988年4月，李鹏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登上了其权力的顶峰。从丰满发电厂的见习厂长到中南海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用3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从技术末梢到权力核心的垂直攀爬。他那苏式工程师的僵化思维与对稳定的执着追求，已在那一个个巨大的变压器和发电机组旁成型。此时的他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1989年那个血腥的春夏之交，以及三峡工程那道长达数十年的争议巨浪。进入权力中心后的李鹏迅速被卷入了80年代高层关于改革路线的剧烈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李鹏并非中立的技术专家，而是被视为党内保守派的骨干， 是沉鱼鸟龙经济思维在行政系统的重要执行者。当时的中南海存在两条并行的路线，一是以赵子阳、万里、田纪云为代表的市场化派，主张激进的价格闯关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另一条则是以陈云为精神领袖，李鹏与姚依林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对市场自发力量抱有深切的怀疑，坚持计划手段和中央集权的绝对地位。李鹏的苏联工程师背景使他在潜意识里天然亲近陈云式的计划管理学说，他在副总理及总理任内经常与赵子阳产生路线冲突。1988年赵子阳主导的价格闯关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性抢购，这为李鹏及保守派提供了反击的口实。李鹏利用民众对通胀的恐惧，呼吁加强行政控制，公开反对赵子阳的自律企事业方针。这种冲突不仅是权力之争，更是中国未来走向的决战，是选择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路线，还是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路线。1983年出任副总理，1985年入选政治局，1987年出任代总理。李鹏的火箭式升迁在1988年正式出任总理时达到了顶峰，然而这种职位的提升并没能弥补他个人威望的缺失。在1993年连任总理的表决中，李鹏竟然收到了210张反对票，这在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充分反映了当时党内外对他执政水平与道义形象的深刻质疑。1989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为沉重的转折点，也是李鹏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形象被永远定格的时刻。作为当时签署戒严令的国务院总理，他在整场学生运动的定性激化与最终武力镇压中被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大规模的悼念与抗议活动。在事件初期，时任总书记赵子阳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疏导与对话解决问题，然而李鹏作为党内保守派的代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强的强硬姿态。4月17日晚，他便致电北京市领导了解情况，并随后要求尽快劝阻学生，确保秩序。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李鹏是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核心推手。4月23日，赵子阳按计划出访朝鲜，李鹏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这为他推行强硬路线提供了空间。4月24日晚，李鹏主持召开常委会，听取了李希明、陈希同等人的汇报，极力将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这招虚空树敌与几十年后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次日，他与杨尚昆向邓小平做了倾向性极强的汇报。在得到邓小平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的口谕后，李鹏连夜部署传达。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社论，即臭名昭著的426社论，正式将运动定性为动乱。这一污名化学生的举动极大激化了矛盾，导致抗议规模迅速升级。随着局势僵持，李鹏在台前的表现愈发咄咄逼人。5月18日，他与学生领袖进行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公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反复强调恢复秩序，拒绝承认运动的爱国性，实质上宣告了沟通的彻底失败。5月19日晚，他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了杀气腾腾的519讲话，宣称要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随后签署了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命令。在1989年的政治风暴中，李鹏与赵子阳的对垒不仅是权力的较量，更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根本分野。赵子阳代表了试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妥协来化解危机的开明路线，而李鹏则代表了迷恋中央集权、崇尚武力维稳的保守技术官僚路线。赵子阳在其回忆录中将李鹏定义为死硬分子，他指责李鹏及其手下故意阻挠、抗拒和破坏和平解决学潮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激化矛盾来扳掉赵子阳本人。赵子阳认为李鹏包藏祸心，利用邓小平对乱的恐惧，将原本可以通过对话解决的诉求歪曲为政权危机。这种博弈带有极强的权力逻辑。在李鹏看来，学生对官道与腐败的攻击直接威胁到了体制的确定性， 而赵子阳主张的透明度与廉政建议，则是对党权威的挑战。通过推动武力戒严，李鹏成功地将赵子阳排除在决策圈之外。最终，赵子阳因分裂党而被撤职，李鹏则在这场政局大洗牌中巩固了地位。虽未获得总书记职位，却在相当长时间内拥有了巨大的话语权。作为中共与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退休后的李鹏并未停止对这段历史的关注。相反，人到晚年的他开始恐惧自己的历史定位，于是通过撰写日记和回忆录，试图重塑自己的形象。2010年，一本名为《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日记的书稿在香港传出，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余震。撰写日记的核心动机被广泛认为是甩锅邓小平。在日记中，李鹏详尽记录了邓小平如何主持会议并拍板决定镇压的细节。他试图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他只是党的一名忠诚负责的执行者，而最终动用军队导致流血的最高决策者是邓小平，且除赵子阳外，所有常委都表示支持。日记中甚至记录了邓小平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的极度冷酷表述。关于日记的流出过程极具神秘色彩。尽管中国政府严令禁止其在大陆出版，但手稿通过秘密渠道落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之手。然而由于北京方面的强力干预，该书最终未能在香港正式大规模发行，转而在美国等地出版。李鹏对日记进行了多次修改，甚至有说法称他在晚年烧毁了原始手稿，转而逐页重写了一个更利于自己的版本，试图用精心构建的叙事来抵御未来的道义审判。而这其中的真真假假，或许只有等到中共倒台后才能彰显世间了。尽管李鹏在晚年极力通过文字进行洗白，并表现出对民望的极度在意，如大规模捐稿费、宣称家教严等，但他在民间与国际舆论中的形象始终无法摆脱天安门屠夫这一标签。这种负面形象甚至波及了他的后代。民间普遍认为，李鹏之所以镇压学潮中反腐败、反官倒的诉求，正是为了保护包括其家族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赵子阳的秘书鲍同曾直言，李鹏一辈子做的三件大事就是镇压学潮、强行上马三峡工程，以及让全家人先富起来。2019年李鹏逝世后，官方讣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讣告明确，肯定他在1989年平息反革命暴乱中旗帜鲜明，采取果断措施，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官方的高度褒奖与民间举杯庆贺的撕裂，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黑色讽刺。官方的这种盖棺定论，与其说是对李鹏个人的评价，不如说是对强力维稳模式的政治宣示。可以确定的是，1989年的阴影笼罩了李鹏的余生。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究竟是还原真相的努力，还是逃避历史责任的谎言，仍有待未来历史档案的彻底公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亲手开启的武力压制政治诉求的先例，已成为他留给这个国家最沉重也最血腥的政治遗产。在李鹏的政治生涯中，三峡工程是他作为技术官僚权力的巅峰象征。如果说1989年的抉择确立了他在政治维稳上的硬汉形象，那么强推三峡工程则完美体现了他作为苏培水利工程师的工程主义逻辑，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超大型国家基建，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的绝对掌控。三峡梦始于孙中山，但在毛泽东时代，因著名水利专家李锐等人的坚持反对，毛泽东曾一度对三峡心存敬畏，并拍板缓建。然而进入80年代后，作为电力系统沙皇的李鹏成为了三峡工程最坚定最核心的推动者。1980年代中后期，关于三峡的论战进入白热化，以李锐、黄万里、戴晴为代表的反对派，从生态破坏、移民压力、地质安全乃至军事脆弱性等多个专业角度提出了强烈质疑。黄万里曾先后六次上书江泽民、李鹏，统陈三峡高坝若兴建终将被迫炸掉。然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改变了一切。在镇压之后，全社会政治气氛趋于严峻的背景下，李鹏成功将三峡工程从科学论证转轨为政治宣示。 邓小平拍板认定上马有政治问题，不上马更有政治问题。越是有人反对，越要通过上马来显示党的领导权威。在此氛围下，反对声音被全面封杀。李锐论述三峡的著作被禁，戴行因反对三峡被捕，专业理性彻底让位于权力意志。三峡工程由此成为了不可触碰的政治铁案。1992年3月，李鹏领导的国务院正式将三峡工程议案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这一举动在历史上极具讽刺意味，它是中共建政以来唯一一次交付代议制表决的超级工程，却也留下了橡皮图章史上最尴尬的一幕。4月7日的表决现场，音响系统在关键时刻出现故障。人大代表黄顺兴要求发言时，麦克风竟无声，导致25名代表愤而退场。最终的投票结果令中南海震惊，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系25人。赞成票仅占总票数的 67.1%， 这意味着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投下了不信任票，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这三分之一的票数背后是体制内技术官僚对工程风险的深刻担忧，也是民间对强权决策最后的微弱的抵抗。但在当时的威权氛围下，这种程度的反对已无力阻止巨轮起航。李鹏在宣布开工时那意气风发的姿态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定格，也标志着工程主义治国模式的彻底确立。为了解决三峡工程庞大的资金缺口，李鹏政府设立了三峡基金，这被视为一种面向全民征收的隐形税收。从1990年代起，中国政府在全国居民电费中每度额外加收几厘钱，累计向民众征收了超过2000亿人民币。官方最初承诺三峡建成发电后将大幅降低电费，一度传闻将降至每度8分钱，以回报民众的投入。然而现实是电价并没有明显下降，而老百姓用血汗钱堆起的三峡电站，其核心收益却在很大程度上流入了李鹏家族实际掌控的利益网中。2002年，随着三峡开始发电，具有优厚回报的资产被剥离，并注入新成立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李鹏、长子李小鹏、女儿李小林所在的电力巨头如华能集团等参与其中，完成了对发电输电收益的变相私有化。这种成本全民负担、收益权贵包揽的模式，构成了当代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最典型的资源掠夺样本。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完工。这本应是李鹏技术官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但在那场仅持续8分钟的竣工仪式上，时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集体缺席。更具戏剧性的是，作为该项目的首席总工程师，退休后的李鹏竟然也未现身。这种集体性的回避是继任者对三峡后遗症的无声表白。随着蓄水位的提升，三峡工程承诺的万年一遇防洪能力一再降级，而引发的副作用却接踵而至。库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从最初论证的404处激增至5000多处，崩塌、滑坡频发，导致部分县城如巴东县被迫多次搬迁。113万移民的安置更是一场持续的阵痛。尽管国家下拨了800多亿经费，但在基层的层层盘剥下，许多移民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甚至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上访和腐败窝案。三峡大坝对长江生态系统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鄱阳湖干涸、地震频发、物种灭绝风险等问题，使这道原本旨在造福的大坝最终历史定位如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检验。李鹏的十年总理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8964与三峡工程，而在1991年，随着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与李鹏在经济改革方向上的分歧开始公开化。此后在邓小平支持下，更接近改革派的朱镕基于1992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在次年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与此同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1993年因病住院，这也使朱镕基逐渐接手并实际主持国务院的经济工作。尽管如此，李鹏仍在关键领域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成功阻止朱镕基将更强的政府监管力量深入电力行业。 在改革开放后红色贵族们的圈地运动中，将电力系统化为自己家族势力的独立王国。1998年3月，李鹏在完成两届总理任期后，依照宪法规定不再连任，总理职务由朱镕基接替。随后，他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替乔石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与此同时，他也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仍居第二，仅次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这意味着李鹏虽然离开了国务院，但并未退出权力核心，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虽然李鹏的政治生涯进入了尾声，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谱系中，李鹏家族对电力行业的深度掌控构成了研究威权体制下部门利益集团最为典型的样本。李鹏在电力工业部及国务院任职期间积累的深厚人脉与政策倾斜，使其子女不仅继承了红色的政治血脉，更精准地切割并垄断了国家的核心能源命脉。这种老子当部长，子女变电霸的模式，被外界视为将半个电力部变成了家产。在李鹏家族的利益版图中，最早出面协调打通关系的人物之一是他的夫人朱琳。朱琳与李鹏一样都是上海人，他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主修俄语。1957年，他与当时在丰满水电站工作的李鹏相识，后来走入婚姻。表面上，他曾担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研究室主任，履历并不算特别显赫，但在很多与电力系统相关的政商传闻中，朱琳的名字却始终若隐若现。相比公开职务，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活跃在各大电力企业和利益网络之间的隐形推手。李家腐败形象的最早一次大规模暴露，通常会被追溯到1990年代初震动全国的沈泰福长城机电案。1993年，长城机电公司总裁沈泰福以高息集资的方式迅速吸纳了十多亿元资金，最终东窗事发。此案之所以引发巨大关注，不只是因为金额惊人，更因为朱琳被指深度卷入其中，甚至一度传出沈泰福曾向他行贿。真正让外界感到窒息的是案件的处理速度。1994年4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二审维持沈泰福死刑判决，仅仅4天之后，最高法院便完成核准并迅速执行死刑。如此仓促而异常的结案节奏，很快在民间引发强烈怀疑。许多人相信，这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司法审判，而更像是一场带有灭口意味的紧急切割，目的是尽快斩断案件继续向上追查的可能。掩盖包括朱琳在内的高层权贵可能牵涉的更深利益链条。此后，围绕朱琳的争议并未停止，他又多次被指与二手车走私、乘客劫案中的钻石贿赂等传闻有关。但无论风声多大，他始终没有真正被卷入政治清算。李鹏的权位最终为他提供了最坚固的庇护。李鹏与朱琳育有两子一女，分别是长子李小鹏、女儿李小林和次子李小勇。由于李鹏本人长期深耕电力系统，这个家庭的命运也几乎完全围绕电力、能源、资本和权力展开。多年之后，外界回头看去，会发现李家并不只是一个高干家庭，更是在中国能源命脉之上生长出来的一座电力帝国。长子李小鹏是这个家族最体面的继承者。1959年6月7日，李小鹏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他沿着父亲的路径进入电力系统，在华北电力学院学习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电力领域工作。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是他在华能集团的长期经营。2000年，他主导华能国际收购纽约上市的山东华能，使其成为亚洲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他本人也因此被冠以亚洲电王的称号。在那几年里，华能集团无论资产规模还是经营效益，都长期位居中国五大发电央企之首。但李小鹏并没有一直停留在商界。2008年，李小鹏在商界巅峰时期突然弃商从政，这一举动被视为典型的政治交换。李鹏利用其残存的政治能量对决策层施压，安排长子进入官场磨刀石，山西省担任常务副省长。然而，这次转型并非顺风顺水。在山西期间，李小鹏遭遇了温家宝的有力狙击。 温家宝在任内多次针对电力系统发起审计与人事调动，试图削弱李鹏家族的垂直影响。在温家宝的压制下，李小鹏在副省长位置上原地踏步多年，直到2012年底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夕，才在习近平的力保下升任山西省代省长。2016年他重返中央，出任交通运输部部长。虽然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他未能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但仍继续留任部长，直到2024年11月。此后他转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政治生命并未中断。不过围绕他的质疑也从未彻底消失。1996年李鹏仍任总理期间，水利部曾将南水北调工程的6500万元资金存入华能旗下财务公司，作为李小鹏经商运作的资本。这笔资金后来被审计署列为严重违规个案。如果说李小鹏展示的是权力的继承，其妹李小林则成为了家族傲慢形象的代言人。作为长期掌管中电国际与中电新能源的电力一姐，李小林在公众视野中以极度高调和缺乏政治敏感度著称。1961年6月1日出生于沈阳的李小林，长期活跃在中国电力行业的核心位置。李小林的职业生涯充斥着特权的加持，他最初因高考落榜仅获得职专学历，却能在父亲担任国家教委主任期间通过协调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硕士。他在清华期间连必修课微积原理都无法及格，校方被迫将该课改为选修，以确保其顺利毕业。这种教育背景与其日后宣称的成长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结果形成了讽刺性的对比。但真正让他成为舆论焦点的并不只是职位，还有他那种近乎不加掩饰的权贵气息。李小林最令民众反感的是其在严肃政治场合的时装秀。在全国两会期间，他常身着价值惊人的顶级奢侈品牌出席，这种权贵阶层的奢靡与傲慢极大地拉升了公众的仇恨值。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他在采访中说出的，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这本是用来包装个人奋斗的表达，但出自他口中反而成了中国权贵阶层最具讽刺意味的自我注解。除此之外，他还曾提出为公民建立道德档案，引发巨大争议。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这类言论最刺耳的地方不在于措辞，而在于他背后那种不自知的权力傲慢。而李家三个孩子中形象最负面、卷入丑闻最深的是次子李小勇。李小勇后改名朱峰，1963年9月6日出生。他年轻时曾被送入军队，任职于武警水电指挥部政治部，拥有上校军衔。由于出身显赫，作风张扬，他还曾与陈希同之子陈晓彤等人并称京城四少。这个称呼本身就已经足以说明红色贵族后代那种不加掩饰的跋扈。1998年李小勇卷入轰动全国的新国大期货诈骗案，该案涉案金额高达5亿元，数千名投资者血本无归，是当年最严重的金融诈骗案件之一。最终主犯曹玉飞被判死刑，但围绕案件的真正受益者与背后靠山，社会上始终充满猜测。民间长期流传一种看法，曹玉飞之死不过是一次典型的切割，其目的仍然是堵住更高层人物被继续追查的可能，而李小勇的名字始终出现在这种怀疑的中心。更耐人寻味的是，案件爆发之后，李小勇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制裁，反而利用香港身份迅速举家移民新加坡，完成了一次典型的安全转场。他的妻子叶小燕是新四军将领叶挺的孙女，独生女叶丹丹后来还曾是香港花样滑冰选手。这个家庭的轨迹再次说明，在中共权贵家族的运作逻辑里，政治资源、家族婚姻、资本安排与海外避险从来都是一体的。回头看李鹏家族的整体结构，就会发现他之所以具有标本意义，不只是因为成员众多，也不只是因为丑闻不断，而是因为他几乎把当代中共权力家族最典型的几种特征全部集中在了一起。首先是对核心行业的深度渗透，李家并没有把触角伸向边缘领域，而是直接扎进国家最重要的能源命脉，尤其是电力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不只是经商，而是在对公共资源进行家族化整合。其次是一官一商的双轨布局， 长子从政，女儿与次子在商界和资本领域扩张，彼此形成掩护，也彼此提供支撑。政治影响力和资本积累不再分属两个世界，而是在同一个家族内部互相补位，最终形成一道很难穿透的保护网。最后是成熟的避险机制，无论是离岸账户、海外公司，还是身份切换、境外移民，这些安排都说明李家并不只是会攫取利益，也很懂得如何为这些利益建立防火墙。对一个权贵家族来说，真正重要的从来不只是拿到多少钱，而是能否在风暴来临时把人和钱一起安全转移出去。李鹏家族的财富流向在2013年后，随着国际调查记者的揭秘逐渐浮出水面。李小林被指涉及多起重大金融丑闻，首先是苏黎世保险案。1995年，李小林被指作为中间人，协助苏黎世保险公司非法入股新华人寿，作为回报，一笔1690万美元的款项被转入巴哈马群岛一个与其相关的离岸账户中，用于行贿中方官员。其次是巴拿马文件与离岸资产。2016年泄露的巴拿马文件证实，李小林与丈夫刘志源在英属维京群岛持有多家离岸公司，且在设立公司时刻意使用香港特区护照，并改名刘李小林以躲避审查。还有海南 PD 事件。2014年，李小林被曝利用名下不到10000元注册的小公司，通过已落马的海南副省长纪文林的绿色通道，获批价值过百亿的海南博鳌地块，进一步证实了其家族在房产领域的资本扩张。李氏家族在中国电力工业建立的帝国，是一个集行政垄断、权钱交易与家族世袭于一体的权力标本。从朱琳的早期暗中干涉，到李小林的高调谢幕，虽然李鹏去世后官方讣告给予其极高评价，但其家族留在民间集体记忆中的依然是那个庞大且阴暗的电力能源帝国。李鹏从权力核心卸任后，其家族并未立即退出政治与经济舞台，而是试图通过权力变现与代际传递维持其庞大的电网帝国。然而随着后续几任总理执政风格的演变，以及十八大后反腐风暴的兴起，李氏家族经历了从巅峰防御到杯酒释兵权的艰难转型。李鹏在两届总理任期内始终将电力行业视为自己的禁脔。前面提到过，1991年朱镕基出任副总理后，曾尝试对电力系统进行政府监督，但由于李鹏根基深厚，成功阻止了朱镕基的尝试。到了温家宝时期，双方的博弈更具对抗性。由于1989年的历史积怨及执政理念的根本分歧，温家宝被视为李鹏的政治仇人。温家宝在任内多次针对电力系统发起审计与人事调动，试图削弱李氏家族的垂直影响。2007年和2010年，温政府两度对电力系统进行整顿，通过设立国际董事会制度等手段稀释李家权力，并以此迫使电力高层转向。在此背景下，长子李小鹏在山西副省长位置上被狙击长达10年，原地踏步，这被视为温家宝对李鹏家族试图扩张的强力遏制。但碍于李鹏家族根基深厚，且李鹏本人还尚存于世，因此朱镕基和温家宝两届总理都没有真正撼动李家的势力。真正让李家峰回路转，还得等到习近平亲自出手。十八大后，习近平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反腐运动。面对李鹏家族这种根基深厚的红色家族，习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势的现实主义策略。他并非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算，而是通过制度化手段限制权力家族将政治资源转化为商业利益。这一逻辑在李小林的调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2015年，李小林在国家电投重组中意外出局，被调往相对边缘的大唐集团担任副总经理。这一贬官举动宣告了其电力一姐时代的终结。对于李小鹏，习则采取了政治交换的策略。李鹏作为政治老人支持习的上台，习则力保李小鹏在山西官场地震中转危为安，并最终将其调回中央任职。然而这种保护伴随着权力的剥离，在十九大前后，包括李鹏家族在内的大量太子党人物逐渐从一线权力位置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完全依附于习近平的新晋官僚。 李鹏家族在反腐风暴中能够维持表面安全，还得益于其在党内高层盘根错节的人脉网，尤其是李鹏家族与王岐山家族之间存在深厚的隐秘盟友关系。这种渊源始于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姚曾经与李鹏同为副总理，并在李鹏升任总理的过程中给予过巨大帮助，两家关系因此极为密切。李小林与王岐山的夫人私下以姐妹相称，这种家族间的纽带在政治风暴中成为了一种非正式的政治保险，使得中纪委在处理涉及李家成员的案件时往往采取切割与保护的态度。李鹏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他的家族也逐渐淡出主流宣传的中心，但他留给中国最深的遗产并不是三峡大坝，也不是那些写进官方讣告里的功绩，而是1989年之后被彻底确立下来的一整套政治逻辑，稳定压倒一切，秩序高于自由，国家意志可以凌驾于社会诉求之上。作为一名深受苏联模式塑造的技术官僚，李鹏始终习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理解成需要被排除的系统故障，把政治危机理解成必须迅速压制的失控状态。正是在他手中，中共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向。当统治遭遇真正挑战时，动用军事力量镇压人民不再只是极端情境下的例外，而被塑造成一种可以被合理化、制度化甚至历史正当化的治理方式。这种以牺牲政治自由换取表面确定性，再以高压秩序推动非理性增长的逻辑，后来并没有随着李鹏退场而结束，相反它被后来的统治者习近平继承并放大，最终沉淀为今天所谓中国模式的底色。尽管官方讣告给予李鹏极高评价，试图为其在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与三峡工程的强行推进完成盖棺定论，但功过终究不由讣告决定。真正的定论从深深刻在无数人的记忆里，从初代太子党的身份到天安门屠夫的政治标签，再到三峡工程留下的漫长后遗症，以及李家在能源、电力、资本与权力之间编织出的庞大利益网络。李鹏及其家族的足迹几乎完整记录了中共如何从一个依靠外部力量扶植、依靠革命叙事夺取政权的组织，逐步演变成一个对中国社会财富、国家资源和政治机会进行分配与垄断的世袭统治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鹏并不只是一个已经退场的前总理，顺着他可以看见中共体制在后毛泽东时代是如何完成转型的。他不再依赖持续不断的群众动员，也不再高举平均主义的旗帜，而是转向一种更冷静、更技术化、也更擅长自我包装的统治形式。他用维稳替代政治参与，用增长压住制度争议，用宏大工程覆盖社会裂痕，再用家族网络和权贵资本把一部分国家资产悄悄转化为少数人的世袭资源。李鹏恰恰站在这个转型的中轴线上，这也是为什么关于李鹏的争议从来没有真正结束，因为人们争论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政权究竟能不能以坦克碾压公民，以沉默覆盖真相，以高增长掩饰掠夺，然后仍然要求后人将其视为伟大和正确。时间当然会冲淡很多东西，亲历者会老去，家族成员会淡出镜头，档案会被封存，官方叙事也会一次次试图把那个时代重新打磨得更平整、更体面，但历史最顽固的部分恰恰不在文件里，而在人心里。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夜晚，一个学生倒在街头的画面，一个被迫迁徙的三峡移民家庭，还有更多被掩盖、被删改、被要求遗忘的记忆。他们或许无法立刻改写现实中的叙事，却也从未真正消失。中共并没有兑现他曾经承诺过的平等与解放，反而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建立起一套比旧时代更隐蔽也更难挑战的新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以革命起家，以稳定自保，以发展扩张，以家族继承，而李鹏正是这套秩序最典型的见证者之一。